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
结
婚
后发现枕边人
竟然和
你
有
着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
格
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
福的婚
姻
不
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
决冲
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
人
劳
碌
同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
一起承
受
生
命
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肖佳丽，在这儿呢欢迎您收听婚礼之后这个节目。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呢有没有在婚礼之后的节目中呢听到一些您的共鸣呢？又或者是我和小燕在这儿常常说出您的心声呢？又或者是我们举的一些例子啊，婚姻中的一些例子啊，描述的某一个丈夫啊，或者是妻子，可能正是你们家的那一位呢？如果有这样子的现象的话呢，你也可以写信来告诉我们，给我们一点激励啊。今天我在这儿呢，也特别的高兴，有小燕在这儿做我们的来宾。小燕你好。
您好，大家好。
那我觉得呢，你加入我们的节目呢，跟我在这儿一起做这个节目呢，让我很高兴也很轻松。因为以往的节目里面呢，常常是我一个人在说在婚姻中的一些事情啦，我自己的观念啦，我自己的观点，其实呢那都是我一个人的视角。那有你在我们的节目里边呢，给我们带来一些不同的角度，甚至不同的体验，我觉得真的是丰富了我们的节目。
我也很高兴能参与在这里面啊，学到很多东西，
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也在复习，对不对？
对，
我们在温习温故知新，是吧？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边呢会跟大家谈谈有的时候一段婚姻走到尽头了，好像无路可走了，有人快要放弃的时候，大家总要追究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是什么理由啊？
其实是否走到尽头其实都是人的感觉而已。是不是真的尽头，就好像好像没有路可走了，但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呢。其实人呢有时候说要放弃呢，这话说的早了一些。
对，这个是这个一个心态，是不是？可是呢有些人呢觉得自己很有理由。有一位女士说，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和他离婚吗？那当然还没有离，就是在闹离婚的时候，她给我的理由是说什么，她说她不配做这个家里面的头，因为她失职，该担的责任她都没有担起来。那因为他知道我会用圣经里面的话会劝勉他嘛，会说
要他顺服哈，
对，丈夫是一个家庭里面的头，对不对？我们要有他的这个职分给他，是不是？可是我的朋友就是说他不配做头，然后呢就觉得很绝望。
觉得对方好像没有办法在某些方面担起责任，
对，
没有办法做决定。
对，所以他就说如果他能负起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头的责任的话，我想我们的婚姻呢就会没有问题了。可是
他很想找个人依赖一下。
对，他说可是他并没有这么做，因此呢什么事情都得我来决定， 决定了之后呢，他又会指手画脚，所以我忍受不下去了。那我当时呢就在想，我就是说啊，这个样子的夫妻的组合呢，其实两个人呢都跟我们自己的成长的背景有很大的关系，对不对？原生家庭的一些影响呢也会带到这个新的小家庭里面来，是吧？首先我说我这个女的朋友吧，她喜欢做决定还是她被逼的要做决定呢？丈夫不肯做决定，
这是个问题。
还是她被逼的做决定呢？其实这些个也都应该两个人坐下来好好的沟通一下的，对不对？如果这位女士她觉得每次家里面要做重大的决定都是她来做的时候，她觉得很累，她觉得担不起来的时候，其实她可以说出来的。
对，其实呢，可能她的丈夫，不是那种善于做最终决定的那个人。但是你有没有欣赏到他说话，可能是他会罗列很多很多的这个条件啊、理由啊，他可能分析了很多的层面，最后他难于决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应该欣赏他的这个心思缜密，对不对？那么他做很多分析，他就难于决定，他不知道该怎么做决定。那么你做妻子的，如果你比较简单，我直截了当，夸一下做了决定，那也挺好。
对。
那么也可能就是因为他这个丈夫他比较的分析力比较强。所以最后当你做了决定，如果你很急躁，很急于在前面冲，急于在前面把这件事情定下来，而他还没想清楚的时候，最后他就会批评你了啊！你这个这么样做的话呢，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你那样做的话呢，可能又有那个问题。那么你与其给他机会让他做事后诸葛亮，不如给他机会做个事前诸葛亮呢？你先听听他比较周密的分析之后，你再去做决定，不要那么急嘛。
其实我就觉得虽然我们说丈夫是在家里面的头，对不对？但是其实这个头，有的时候我们看我们身体上的头，这个头扭头点头还要靠脖子，是不是？其实就是说是要两个人配合的。我们假如说头是男人的话，女人是脖子，对不对？
挺好的比喻，
对不对？那如果这个他要点头他要摇头的时候，脖子不出力也是不行的。那我们就说到，其实在一个家庭里面呢，要做一个决定，两个人要做一个决定，
要商量，
要商量，要配合，
对，
对不对？
个性不一样，要互相的这个调试。
是，有些家庭我觉得有一些个方式是挺好的。在我们的家庭里边呢，我觉得有一个不错的方式，就是我开始的时候，因为跟我先生呢还有这个语言方面的有一些障碍的时候呢，一下子说不清，两个人也都会起急，他想这么着我想这么着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好方法，画表格。我就把这个表格写出来，这些是我看到的第一点应该这么做的，第二点是应该这么做，第三点应该这么做。那好了，这边写上他的名字，你看到的几点是怎么做的，应该怎么做的，就是做一个互补嘛。
对，这是要给双方都有一个可以讨论的安静下来的一个时间。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种方式好很多，少了很多的争论，有了冷静的时间。因为我做表格我列我的理由的时候呢，我自己的时间里面我在做这个事情，对不对？
而且它是一个整合在整理思绪的一个过程。
对， 对，然后呢我先生看到我这些的之后，他就知道哦，他不是平白无故会想出来的，
有原因的
、那么他也可以告诉我，这一方面呢只是你想的，有可能是什么什么什么的，那我觉得挺好的。有的时候家庭里面的管理其实也需要一些我觉得需要一些技巧，不是说 两个人说说就做了一个决定，尤其一些重大的决定，譬如置业啦，置产业啦，孩子要不要去哪里读书啊，留学啦，
对，
或者是姻亲啊，
需要一些技巧，
对不对？公公婆婆怎么样去支援他们呢？
嗯嗯嗯，
或者是我的娘家有什么事情需要支援的，
还有钱财上的处理啊，
对，这些个其实都是需要一些个像管理方面的一些技巧了，
嗯，对， 对，
对不对，
嗯，
那我觉得也许在家庭的生活里面做决定，或者是夫妻的沟通里面，我们应该需要加上这个管理的元素。
嗯，
两个人的配合，那到后来呢，这个方式呢也成为我们的一个我们家的一个习惯了。做大事的时候，决定大事的时候就用这个方法，所以我先生现在也会很幽默的说，来拿那个表格来，我给我看一看。对
对，其实呢真的是每一个人的特点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呢他是单单靠听和说呢，他没有办法把这个思路弄得清晰一些。
对对，
他真的要通过文字写下来以后他才会看得清楚，他善于看啊，你把它写得清清楚楚的时候，他看得清楚了，他帮助他分析得更清晰。
是
啊，所以每一个人特点是不一样，真的是要摸索出适合你们彼此之间的方式。
是的，所以我就是说，不要为自己找借口。
嗯
啊，他不配做头，他失职，没有在这个家庭里面做领导的决策的这个角色。所以呢我就要跟他离婚，
要看条件和机会的，其实你有没有给他机会做一个他适合做的角色。
对，而且还有的时候再往深层一下想，他没有为你做决定是因为他知道他做的决定你老是不满意。
也
有没
有
可
能？有
可
能，
对不对？
还有呢，他做的决定你真的服吗？如果他次次他都自己做决定了。
对，还有呢，就是这个担责任，他可能没有做家里面大事决定的责任，可是他为家庭负责任呢，他也是辛辛苦苦的去上班，对不对？
对，
他也是去营生，让一家人可以生活，这也是他所尽的责任，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就是说不要让这些成为借口。因为有了借口的时候呢，你就会把责任都推到对方的身上了。
对，其实要好好的在生活当中观察这个彼此之间的特点。像比如说刚才你给我们提供的这种列表格啊，把这个想法文字化的这么一个方式，这个很好。那么对有的人来讲，他看文字的东西头痛。那你可以画图啊。你可以画图画啊，
对
啊，那么你如果有的人他就是不爱看东西，他爱听，那你就给他描述嘛，用嘴巴说嘛，对吧？所以呢，真的是各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要彼此摸索适合你们彼此之间的更有效的沟通方式。
是的，还有的时候呢，在夫妻两个人这个在沟通比较困难、遇到阻碍的时候呢，孩子其实也可以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
很好的，
对不对？
嗯，
孩子可以为妈妈说话，也可以为爸爸说话，对不对？像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我的这位女性的朋友，她就是常常埋怨丈夫失职，没有为家里面做一些个重大的决定，总是让她担这个责任，对不对？其实在这个时候，孩子呢可以跟妈妈说爸爸的难处是什么。对不对？像你刚刚所提到的一点，就是说可能他做的一些个决定啊或者是什么的，你也不见得服，对不对？那孩子可以跟妈妈说，然后呢孩子也可以跟爸爸说，我妈妈做决定做得很累了，他想你
帮
帮
忙、就是、
对不对？又或者是孩子开始慢慢长大的时候，就是说那咱三个人四个人一起来做家里面的决定，
对
不对？
对，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要做有智慧的父母，做有智慧的丈夫或者是妻子。
对，孩子如果在这种这么民主的状态下，他也有提意见 表态的机会的话，这种成长是挺好的一个锻炼，将来对他长大以后都有帮助。
而且呢，孩子们觉得他有参与这个决定的时候，
对对对，
他一定会为这个决定负责到底。
嗯，而且他还觉得这个家他做了很大的贡献。
对，
嗯，
所以朋友们，无论是做丈夫也好，做妻子也好，做孩子的也好，我们是需要用智慧来经营我们的生活。
嗯，
世俗绑锁，被血关怀，被角落中受伤的灵魂，
分些爱给那些不起眼的面孔。
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眼看世界，你身边的人需要你，我好冷漠变成爱。
那刚刚呢，我们听的这首诗歌呢，歌名叫做《把冷漠变成爱》。那有的时候在婚姻里面确实需要修正我们的态度，是不是？
嗯，对，
冷漠啦、抱怨啦、怨恨呢，并不会能够改变你的婚姻， 也不能够帮助你们的关系，对不对？
只能越来越糟。
对，唯有爱才能够改变彼此的心，改变彼此的关系，对吧？
对。
那我们刚刚说的是一个女人找的借口，就是说这个男人不配做头。好了，我们现在看一看，男人有的时候也有一些借口，对不对？
嗯。
在婚姻里面呢，有一些基督徒也会说，他根本不顺服，
不听话，
他不听话，他不顺服，这其实也是做丈夫的一种推卸责任的毛病，我觉得。
嗯。
就把每个缺点的失败呢，都好像怪到了这个做妻子的头上。他不顺服，好像所有的婚姻里边的问题，两个人吵架都是因为他不顺服造成的。那我想这个也是有商榷的余地，对吧？
嗯，有的时候呢，这个做妻子的可能他在这个属灵方面的认识多一些，
嗯，
有可能你们彼此之间在这个灵性方面，在一个不同的这个位置上，不同的起点上面，
嗯，
可能他的敏锐度比较高啊，很快的吸收了某些东西，那么他可能会对你表达的，你的这个要求可能有他的意见，
嗯嗯，
那么其实真的是需要清楚的了解对方不听话，那不听话原因在哪里？
对，
他不听你的，他不顺从你的，有他的原因呢，他不会希望你们的婚姻出问题，
嗯，
他肯定不希望，因为大家都是信主的，他肯定不希望你们的婚姻出问题。那么他没有完全听你的话，那么原因在哪里？你可以问问他嘛。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是说在这个爱里边啊，没有惧怕，
嗯，
有了这个条件，爱里没有惧怕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沟通了，
嗯，
对不对？
对。
有的时候我们的沟通不好是因为里边惧怕，怕我说了之后啊会吵架，怕我说了之后啊他会这样看我，对不对？
嗯，
如果真是啊有这种爱在里面，问问他，或者是两个人把一件很久都不能够啊解决的一个事情拿出桌面来，清清楚楚的说出来，
对，剖析一下，
剖析一下，然后记得不要有隔夜仇，
嗯，
是不是？
对对对，
既然能够有这样子的条件，都够把这个事情说出来，甚至积在心里很多年的一些个怨恨、一些个怀疑都说出来，
可能都是误解而已。
对，说清楚之后，就不要再记恨在心里面的了。
嗯，
我们就是说，这种和解啊，夫妻之间的这种和解啊，这种沟通啊，其实都不可以离开爱这个原则的。
嗯，还有一些情况呢，就像比如说，这个做先生的可能会觉得自己对方这个好像属灵方面显得比较的进步比较大一些，
嗯，
自己这个面子下不来，
嗯
啊，好像觉得我在他面前好像自惭形秽哈，
嗯，
觉得有点低他一等，那心里嘛不太平衡，
嗯，
这样就不太好。
不平衡的心态，对吧？
对，这样就不太好。你因为这个原因而觉得，嗯，啊，他不听我的。
所以这个就是说，其实在某个层面上，夫妻之间也会竞争，也有妒忌在里面，对不对？
嗯，这个其实真是你在你自己婚姻当中埋下一个定时炸弹。
对，
嗯，
我就知道，我曾经有过一些基督徒的朋友呢，也跟我说，他就是说他的妻子，他说，他自以为很虔诚，我们家庭灵修的时候，他总是纠正我，总是让我没有面子，
啊，
所以呢，这就让两个人的，
而且还觉得对方他老站在道德高地上，
哦，
那样看着我，
嗯，
啊，好像我就比较差，其实这是你自己的感觉而已，
对，
对方未必真的是有这种做法或者心态，
嗯，
可以，所以有的时候呢，是一种小我在里边作祟啊，
嗯嗯，或者是我觉得，但做先生的、做男人的，也可以放下自己的那个大男人的那个面子问题，
嗯，
你就直接的跟妻子说，为什么你能够领会的这么好？为什么你把这段经文可以读得这么熟，有这么多的领会，你的窍门在哪里，
嗯，
你可以告诉我，
不耻下问嘛，
不耻下问，
嗯，
然后我相信这样子的话，妻子会很高兴，
嗯，
同时她可能会告诉你 怎么样灵修，怎么样在属灵的事物上追求，
嗯、对，
是不是？
可能他的祷告还多些，比你多一些，所以他领会的更多些，
对不对？
也不定。嗯，
然后这样子的话，才是夫妻两个人彼此的造就，
嗯，
两个人一起长进了，对不对？
对 对, 对，
千万不要在这么亲密的关系里面，像你说的，埋下那种种子，就是、
嗯、
啊，他什么都比我强，他都要骑到我头上来了，
嗯，
是不是？不要有这样子的心态，要记得夫妻两个人是一体，不是他和我、
嗯、
而是说是我们、
嗯、
对不对？很多时候站在我们两个人的角度一起去看这个事情的时候，很多问题就解决了。
对，在灵性上和谐的话呢，其实很多生活上都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嗯
嗯，所以呢这个夫妻之间呢真的是如果是你自己心里边有不好的想法，
嗯，
不安于现状啊、想这个出墙，
嗯
的话，不要找借口说是对方的责任。
对，
其实当你觉得心里对这个婚姻不满足的时候，先剖析一下自己在这个婚姻当中的角色是什么。
对，尤其是基督徒的朋友们，更要常常记得，我们在节目中读过的那段经文，就是马太福音十九章，那是说到除了奸淫以外不可以离婚，要一起终生的厮守，因为你们已经委身了，已经立约了，对不对？
嗯嗯，
千万不要像摩西那些个百姓一样，因为他们心刚硬了，所以他们要选择离开他们的伴侣休妻，对吧？
所以摩西才说啊，你写个休书，那个是个借口，是个理由。
嗯，
因为那个年代有很多连理由都没有就想离婚的。
对，因为那个世代也是一个非常堕落的世代，对吧？
嗯、
那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呢，我们又在节目中呢跟大家谈到了，在婚姻生活里面，不要为自己找借口选择离开你的伴侣。那今天呢，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我也会把我的地址告诉大家，同时呢也希望您可以写信来告诉我们您收听我们希望之声节目呢有什么感想吗，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吗，或者是在宗教问题上啊有很多弄不清楚，很多疑问都可以写信来，因为啊我们这里有很多牧师老师愿意亲自的为您解答这些宗教上的问题。那同时呢，我也有一本很好的书要送给朋友们。这本书呢是《圣地之游》，是简体字的《圣地之游》这本书。您看了的话，一定会被书里面所描写的那些个地方、情节、历史所吸引。《圣地之游》是我今天要送给您的，您快点写信来哦，因为我们的存货有限。那还有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vohc.cn 我就可以收到您的电子信件了。佳丽等待着您的来信，也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家庭生活。我们下次节目再次相聚，再见。
再见。